今天我们把腓立比书这个视窗暂时关掉啊，我想有几个礼拜不讲腓立比书，理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信息我们需要消化，不是说今天讲完明天就明白，也不是说今天讲完就不需要再讲了，会再讲，所以我们过几个礼拜再重新开启腓立比的视窗，再来看教会健康的问题。但是我自己这些日子心中有一些负担，负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实在觉得我们应当传福音，无论如何教会健康的状态有一个不讲也会明白的，就是对于福音的负担，我们一定要传福音。那今天我选择这些经文，一方面是对着我们在座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对于旧约还不是挺清楚，希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信息给你一些直接的帮助，叫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我更重要的目的是对着已经信主弟兄姊妹们说的。哎，你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已经知道了，不错，你知道，可能很多人会背啊。我相信这是一节全本圣经中间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处圣经啊，大家会不会背啊？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？神爱世人啊，这样子哈。等等，我希望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，为什么呢？我已经写在节目单里面了，你们回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看这个 PowerPoint， 看我好不好？因为我有很多表情动作这上面没有的啊。谢谢弟兄姊妹们，谢谢今天服侍 PowerPoint 的弟兄们，花那么多功夫把它制作出来，结果不用没关系，不是没有用，一定有用啊！因为神也报答你的工作辛苦啊。我们背背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不好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慢慢背，不要太快背哈，重新来过，慢慢的背，慢慢背。等一下啊，一面背一面思想，好吧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。很多人不会背了哈，现在是三章十七节了，我告诉各位，很多人会背三章十六节，背得滚瓜烂熟。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，这段经文并没有停在三章十六节一个句点，他整个的话，耶稣讲这句话一直到三章十八节，至少到十八节，这是一句话。如果你稍微懂得一些文法的构造，这一句话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是整句话应当放在一起。但是为什么大家只背三章十六节而不背三章十七十八节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十七十八节比较难以明白，而且很多人不背的原因是他领会错误，所以不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人因他得救。底下说什么？信的人不被定罪，然后说呢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什么神独生子的名。这句话很多人不明白，所以他觉得麻烦。为什么？讲信就好了，讲不信的人，讲信的人不被定罪很好，大家都喜欢听信的人不被定罪，这一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不高兴了，为什么我不信就要定罪？是不是有大有的问题？而且可能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，你讲到这里你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是不是很多人听的人就头皮发麻，不高兴了，生你气了，会不会这样？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我跟你讲，我年轻传福音不太懂这些圣经的时候，这样讲我是照本宣科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所以你不信你被定罪了，好多人生气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耶稣来是什么？是定罪人了，好像是这样，他一来有些人得救，有些人被定罪了，圣经是不是这样讲？耶稣是不是这样讲啊？刚才我们读了半天，背了半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我请大家打开圣经仔细读好吧，你们跟我一起打开圣经来读，到底这里耶稣怎么讲啊？我们会背的也再看一遍，因为我不晓得你的领会是正确还是错误，也许像我年轻时候一样，以为是这样说的，以为这样说不是真正这样说，你把真理搞错了，所以你传福音不灵光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讲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现在我请问一句话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什么时候定的？是因为耶稣来了才定罪吗？还是这里说罪已经定了，什么时候定的？跟耶稣来有没有关系？想，这里怎么说？耶稣特别声明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好，为什么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？这里讲得那么清楚，耶稣基督神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为了定罪。为什么？罪已经定了，早就定了，跟耶稣来不来没有关系。你说罪已经定了，好，如果我把定罪两个字变成受咒诅，因为这个字 condemn 不被 condemn 英文怎么说啊？可以翻到定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也可以说人是在一种受咒诅的状态之下，你就明白这里不是要来定罪，是宣告解决罪的问题。但是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已经在一种被咒诅的状态中间，在一种被定罪的状态里面，不是因为耶稣来了你才被定罪，不是因为有人宣告耶稣基督你要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下地狱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情形。耶稣讲得特别明白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但是罪已经定了，是因为人已经被定罪，所以神需要差他的儿子来，是需要弄清楚。这样子我们再来理解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整体的理解，将来你传福音，你出去传福音也不要害怕，你也不要对人说你不信已经定罪了，不是你的事情，定罪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我们是宣告一个好消息，耶稣基督为了你我在这种被定罪受咒诅的光景中间做了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八节，我首先请大家注意到这里有三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是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神不是光爱犹太人，神也不是光爱中国人，神也不是光爱美国人，神爱世人，第一个事实，好吧，记住了哈，神爱世人。第二个呢，人被定罪，人已经被定罪，人已经被定罪啊！先讲事实，然后我再给你看你会不会同意这个事实，人被定罪。第三个呢，神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为了你我能够得救，这个计划就是救恩的计划，神要把拯救的恩典把人从定罪的状态里面救出来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三个事实，第一个，神爱世人，第二个，人被定罪，怎么办？神说有办法，神有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说这是神完整救恩的计划，但是由耶稣非常简明的陈述，他讲的几句话讲得清清楚楚。你知道一个，我常常讲我是读物理的，为什么？有很多物理的观念你如果不太懂的话你就讲不清楚，但是有一天你遇见一位大师，他三句话两句话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观念清楚告诉你，因为他透彻明白，所以能讲的言简意赅，言简意合，言简意赅啊！不然你怎么读法的？越是明白的人讲的越清楚，像我这样不大明白讲的啰里啰嗦那不稀奇，耶稣明明白白讲的最清楚。他说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三个事实怎么理解。第一个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这句话背后，我说耶稣讲的话是非常简明的阐述，背后很多的问题他没有说。你真的要问题，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读圣经有问题，他一方面懂，一方面又深入的明白，有很多还是不明白。神怎么爱世人？神怎么爱世人？你如果读整本圣经就明白了，神为着要创造人类，为了要叫人能够有一个机会跟神有非常美好非常享受的关系，所以先创造万物。神创造了万物，为的是预备给人可以居住的地方。今天我们科学非常昌明的，人都在梦想能够突破我们自己自然能够达到的领域，所以有火箭，有卫星，有各样太空旅行啊。前两天这个美国的太空说在加州要退休了，热闹得很。Riverside 好多人上课也不上了，小学生去看太空梭怎么起飞。这个747其实不是太空梭自己起飞，起飞了以后要绕全加州一场，到北加州去转看一看，然后再回来，在南加州还砍掉了几十棵大树，为了要把它运到一个博物馆去放在那给人看参观。人真是了不起，对吗？人是这样想的。但是人没有创造万有，哪一个人敢说他创造了？哪人敢说他创造了万有？哪人敢说？从来没有人。我跟各位讲，基督教所代表的真理思想不是一个人说话，是许多的人集合起来的见证。而这个见证历史历代几千年来，从犹太人开始，神把旧约给了他们，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你说这个太奥秘了，奥秘就是奥秘，所以不能跟你讲，讲了你也不懂。如果只有物理学家能够明白神的创造，而且物理学家其实也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，那我们为什么说不接受一个事实，神创造了万有？就是物理学家能解释神怎么创造，大爆炸的理论，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，对这些事情非常有兴趣。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明白了，人竭尽他智力的所能明白去追求，到最后只能发现神怎么做的，却没有那个创造的能力。今天很多人梦想，他有创造的能力，让他去梦想，因为他不过是梦想而已。有些呢，我有些朋友的确也是超过梦想，到处宣传他要搬到外星去。我有一个朋友很宝贵很宝贝的，我跟他初中同学，没有想到他这样极端。他说我人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延长他自己本就人类的命运，人类的后代。人在地球上没有希望了，已经乱七八糟搞得差不多，自然都这个生态都崩溃了，我们移民到外星去。真的，这这个读了大学有 PhD 人讲的话。我相信你我不止这样极端。神说他为人预备可居之地，创造了万有，为了叫人居住。我这个朋友他要到外星去，那地方可不可以住人呢？还不知道。而且他相信人是外星移来到地球上来的。你知道有没有这样思想的人？有。不是没有知识的人，没有知识人根本没有听过这种事情，他也不会相信。有知识人会相信这种荒谬的言论，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创造，他没有办法。是不是矛盾？一方面看见自己存在，发现宇宙这么奇妙，又不愿意承认神的创造，只好说从外太空来的。外太空怎么样子？就是有外太空，真的若干若干亿万年前，外太空移民到美国，到中国来了，到美国来了，到各地来了，还是没有解决创造的问题。有吗？有没有解决创造问题？不过推后了一步而已。不负责任态度就这样推给别人，他们这样他们这样。真正负责人面对创造，我相信神的话，我的问题停止。因为圣经明确地告诉我，神造万物是为了给人享受，所以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。这是箴言第八篇告诉我们的。神怎么爱？神怎么爱世人？ 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他不是爱一个物质的地球而已，他是爱里面所有的世人。 world 的字就是可以翻作世人。 但是为了爱世人，他不能把它放在一个不毛之地，放在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habitable 可以居住的地方。这是希伯来民族所传递下来救恩创造的思想，而且在第八章箴言第八章里面就用这 habitable 这个字，可居住之地，不是仅仅给人一个地球而已，可以居住的地方。我不需要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科学知识，好比说有日光、有太阳、有空气啊，有这个水源，这些都是生命所必须的，我不用讲这些，大家都已经知道。只有地球是最合适人居住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神独特的创造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不一定我们都知道，而且今生可能不一定能去，但是今天在的地球，神说造一个地球给人居住，把水上下分开，空气跟水分开，这是神做的事情。怎么造法我们不知道，这是一种意象的描述， prescriptive 不是 subscriptive， 他在描述神怎么创造，不一定是这样创造。因为别的地方说神用他的指头造星宿，那你能想象神指头多大？不是意思，只是描述神奇妙而已。我不多说这个，因为今天我们要集中在神的救恩上面。人是神独特的创造，大卫说他看见自己的受造就觉得是可谓 fearsome awesome。 人的被创造，人所有一切奇妙，他的生理现象，他一切的思想，人有思想，这太奇怪了，人怎么会有思想？人有感情，人怎么会有感情？你说一些动物，动物也有思想也有感情，为了生活的本能，神造它使它可以在地上生活。但是唯有一件事情，人知道要来寻找神，人知道要来敬拜神。这个原因很多，其中有一个是因为神当初就把这个能力放在人的里面。我没有看见一个动物造个庙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看见植物在那敬仰神，没有。圣经里就说神创造的时候，神的众子欢呼，他的星辰日月都在敬拜。怎么敬拜？是一种描述，不明白。但是一切受造之物只有人是特别的，恐怕人也是超过其他万物，就是因为神特别的创造。我说一切的创造神创造了，特别创造人，因为人是神创造中间的一个最高点，不是把人放在一个独特的地位，好像叫我们自己高二，而是这个独特的地位，神因着爱的缘故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进入神交通的人，与神有关系的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所以神爱世人，但是神造人的目的没有达到。神造人，神乐意祝福，你知道吗？在创世纪里面描述，当他造了这些活物的时候，神祝福这些活物，生养众多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当他创造了人之后，特别说神就祝福他们。你知道创造之后第一个动作，神祝福了人，亚当夏娃蒙受神的祝福。我们常常读创世纪是忘记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如果讲到神的整个旨意，他说按照自己的形象，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，造男造女，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海中的鱼、空中的飞鸟等等等等，地上的走兽，这些都说了，他说神就祝福他们。神要祝福人，但是今天我们却恰恰相反，不仅没有祝福，在一种受咒诅的光景里面。当中大家知道所发生的事情，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的犯罪。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题目，因为一讲又长了。我们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人怎么样被咒诅呢？我不想你服不服气，认不认为人是被咒诅的？怎么知道自己咒诅的、被咒诅的？你也许不服气，但我提到两件事情，你给我解释看看，到底人是不是受咒诅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人为什么受咒诅？第一个什么？第一个什么？人会死，人会死。神造人 当初不是要人死，但是死亡进入世界，因为不管讲什么，今天我们中间有些是研究科学的，也有医生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死亡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。在我年纪轻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我的母亲他们一直说最有福气的人，为什么？上有高堂，下有子女，没有一个夭折的。我妈妈到了差不多七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最有福气的人。你知道从前老法有人年轻的姑娘要结婚，要找一个人去做睡她的喜床，他们要找我妈妈，我妈妈说算了，不要来这一套了，她年纪太大了。但是我的外公一直到95岁，外婆95岁才过世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近亲中间，在我妈妈这个直接的关系中间，没有一个死的，他们认为有福。但是死亡仍然临到，不仅到了我外公外婆，我父亲也过世了，有一天我母亲突然也走了。人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把生命留住，对不对？你说怎么回事？你不要说死亡，疾病，有些疾病要命，有些疾病还不至于死，但是是一个警告。哪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如果你生了重病，第一个怕的是什么？死。我这病会不会死？第二个怕苦，怕痛，会不会痛？治疗的过程会不会痛？如果死的时候会不会痛？我知道有些疾病死的时候全身器官痛得不得了，所以给他麻药。死亡不能解决，痛苦暂时解决，但是痛苦告诉我们死亡的滋味，不仅是身体上的问题，心里惧怕死亡，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有些人说不怕死，不怕死的人到他快死的时候，你问他怕不怕死。眼前有一个，我有一个长辈，我叫他姑公，是我外公的妹夫，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怎么叫天不怕地不怕？二战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抓去，因为说他是间谍，他可能也做了一点地下工作，怎么样灌他什么什么强行用各种刑法，一句话不讲，挺得住，男子汉大丈夫。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，而且呢他见到我们小孩子就要讲鬼故事吓唬我们。有一天他病了，得的是胰脏癌，痛得不得了，而且怕死，真怕死，不知道为什么怕死，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人不相信有灵魂，是活的时候讲得硬挺挺的，等到有一天在生死边缘的时候，他不能不相信人有灵魂，因为不然他的存在是一种幻灭，完全没有意义。感谢主，那一天神的工作，他打开他的心门，接受了耶稣基督。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叫 Ingersoll， 临死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也是无神论啊，受他父亲影响啊，跟他说：“父亲，坚强，坚强，抓住 ，hold on，hold on。”他说 ：“hold on what？” 抓住什么？坚持你的信仰，坚持你不相信有神，坚持你不相信有神，你为什么害怕 ？Ingersoll 死的时候惧怕的不得了，而且很多殡仪馆的人说：“我宁愿做100个基督徒的丧礼，不愿意做一个不信主的人。”这不是我说的哈，我不是偏见，因为服侍这些有主信主的人，他们心里的平静安稳容易可以接受。那些没有信主的人，在一个无边的痛苦跟黑暗中间，你服侍这样的人也觉得死亡的威胁，而且那种不稳定的感觉，死亡的恐惧一样临到你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死亡说明人是被咒诅的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人不死，还没有人不会死，耶稣基督除外。我不晓得有好多人要把自己身体留起来，把它冷藏起来，希望有一天科技发明它可以活过来，很好的理想。但你问我，我大概不会采取这样步骤。为什么？等到我醒来不晓得几百年几千年之后，一个人也不认识我，干嘛？我已经失去我的社会关系，人孤独的存在还不如死亡好。但是人就是对死亡有极大的惧怕，死乃是众人的绝疾， 活着的人应当留心，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。传道书，对不起，传道书告诉我们的，死就是众人的结局，这些事情叫活着的人可以留心，叫他思想为什么人在咒诅状态中间。你说不要讲那么多死的事情，我也不爱听，我也不爱讲。罪，有些人死还可以，因为很客观，大家都一样。罪，你是基督徒，所以你在定别人罪，我一点不是这意思。我告诉各位，罪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主动愿意犯罪，一种是被动不得不犯罪，你是哪一种？什么叫主动愿意犯罪？我心里有恶念，我要去干坏事，干坏事以前心里砰砰砰乱跳，因为觉得良心不大平安，但是压住他没关系，不怕，不怕，怕什么？去做坏事，这种主动意识。有没有坏人？世界上有没有坏人？很多，他做坏事，当然他是坏人，对吗？各种坏事，拐带儿童，强暴妇女，偷、抢、杀，都是坏事，犯罪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说这不是犯罪？没有吧？你说我没这么坏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的。我说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做，但是不得已了，对不起哈，不得已把你杀了，我可以拿你的钱。有没有这样荒唐事？你去看美国的电影，有啊，包尼和克莱就这个样子啊，他们不承认自己做的坏事，该做的。我告诉你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主动愿意犯罪，一种是不得不犯罪，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力量胜过。当他没有力量胜过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身不由己，并不情愿，人在江湖没有力量胜过。不管你怎么说，你是不是在咒诅状况里面？主动意愿犯罪的人当然在咒诅状况里面，被动不得已犯罪的人一样在被咒诅状况中间，是不是？我不用多说了，很多的事情你去分析一下，不管两种，一种是他愿意犯罪，一种他不愿意犯罪，但是已经犯罪，不情愿，不甘不愿，但是已经犯罪。这是说明那一些人自己愿意犯罪，当然他是一种恶毒的力量，恶人恶势力。但是许多人也是被拖下水以后，就犯罪没有感觉，变成自己愿意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叫自己叫 victim 受害者，我同意，我是环境的受害者，因为大家吸毒我也跟着吸毒，我的同学都吸毒，我一天也吸上毒，有一天我就吸毒不够还去贩毒，对吗？你说我本来是一个受害者，我同意，但是你是受害者也说明你在被咒诅的状态中间，这个你赖不了。你说我比较刚强，我可以胜过，也有你胜不过的。有一些人可以胜过毒品引诱，有些人胜过情欲的捆绑，有些人受不过名利的这种虚假的诱惑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为了争夺一点名字，很多事情我们无力阻挡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所以你在被咒诅的状态中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座有些人可能还没有信主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耶稣来定你的罪，你已经被定罪。我说这句不好听的话，好像你已经在那个待死的囚犯执行死刑，还没有轮到你，你已经宣判死刑。怎么不是宣判死刑？有一天我总要死，对吗？你我中间没有个人不会死，我们不过等时间而已。但是如果这样等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神设立他的救恩，当我们在无助无靠，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，也不能解决罪的问题，很可怜。神来拯救，神说我有办法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可以更多说一些事情，讲到人怎么被咒诅，但是讲到死亡跟讲到罪恶已经够了，这两件是最大的事情。 他们说什么？只有两件事你是永远确定了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纳税。其实犯罪也是一定的，人是在这种被咒诅状态中间，但是神有救法，这个救法耶稣基督来宣告了。当我们在这一种两难的困境的时候，永远不能脱离，神却宣告一个救恩的计划。耶稣讲的很简单，这里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两个动词。头一动词在十七节，因为神差啊，不对，第一个是十六节，第一个动词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，这一个动词给送给你。第二个动词在第十七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罪。请问你，给跟差一样不一样？给跟差一样不一样？请问我今天给你一样东西，跟我差你去做一件事情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多少人读到这里发现两件事情不一样的？给一样东西，给你十块钱，请你帮我买，请问帮我买一样东西，给了，同时也拆了，但给不一定拆，拆不一定给，对吗？这里耶稣基督又是给，被给出去的礼物。为什么要给礼物？一种具体的表达方式，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给了我们一样东西，一个礼物，是 gift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耶稣来到地上不完全是被动的，当做一件礼物而已，他有一个使命要完成，这个叫拆。他又是被送去的礼物，又有他一件他的使命要执行，所以又是送又是拆，又是给，给礼物又是拆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为什么耶稣被当作礼物给我们？表达神对于人最真实的爱，爱到一个地步，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舍了，给出去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个礼物实在是个祭物。你要晓得这段话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是犹太人完全明白的背景。他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为我们成为祭物，舍了他的性命，为了要挽救神的愤怒，为了要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平安，叫我们可以从罪的审判中间、罪的刑罚跟定罪中间救出来，叫我们可以因他得救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给出去了。给到什么地步？上个几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腓立比书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你没有力量献祭，我把我的儿子给你献祭。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没有一样礼物可以拿来平息神的愤怒，所以神就把自己的爱子给了，好叫我们成为他，成为我们的祭物，为我们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旧约的观念，这个叫做献祭，用祭物表达我们向神求和，神不要再咒诅我们，神闻到祭物的馨香之气就赦免人的罪。这是一种具体的旧约里面以物质来说明一件属灵的事情。其实圣经又告诉我们，这些祭物永远不能除罪，因为他的生命跟我们生命相比没有足够的价值。但是神的儿子不同，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，比我们格外尊贵，第二他取了人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来代替我们这些人，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神不仅把他的儿子给出去了，耶稣基督受差遣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完成救恩，他的使命就是要为我们成全救恩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这个给跟拆同时发生，而这两件事情，给的是我们得着的，拆是引我们一条路，可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计划。 现在当耶稣把这么简明的救恩简明，我说神全备的完整的救恩 comprehensive 面面都到，刚才我说不是仅仅爱犹太人，他爱所有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犹太人只知道祭物，只知道照着旧约献祭，但是耶稣来了，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祭物是真正有功效的。一切犹太人所有献祭所做的那些预表的工作，我是对着一些弟兄姊妹有圣经基础的人这样说，如果你不明白不要紧，神为着这些犹太人所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耶稣成为完整的祭物，完全的祭物放在犹太人面前。今天早晨我来聚会以前听了一些看了一些 TV 电视上面的福音节目，提到以赛亚书53章神的羔羊。上个礼拜五我在 UCI 传福音，对年轻学生讲到神的羔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那是一句非常浓厚犹太色彩的话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因为犹太人懂得献祭的意义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耶稣是那个祭物，是羔羊，被杀献祭的羔羊。但是他的救恩不光是为了犹太人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守旧约的礼仪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。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的时候，神已经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你我的罪。所以这里耶稣说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里提到了三次世人，世人，所有的人，神爱世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是神创造，没有一个人不在神救恩计划里面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人千辛万难去做宣教士。实在说来，我们今天有福音可听，福音在中国人中间，也是因为多少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跑到中国。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知道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自己的父亲母亲甚至自己亲身经历，那些外国人跑到中国来付出了神的爱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神爱世人，所以他们愿意完成神的使命去做宣教的工作。这是神的爱具体表现，所以他这里说叫世人因他得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常常和一些有宗教信仰有宗教需求但是不认识救恩的人讲这些话。礼拜五还遇见一个年轻人问我，是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基督教的神，问题问得好不好。我说你有什么其他选择，今天我说我来创造一个宗教你来信好不好，你要不要信，你说你什么人啊，创造一个宗教叫我来信，你太年轻了对不对，几百年以前几千年没有你就没有宗教吗，没有信仰吗，所以现在新创宗教都不算，老的一些的。我是在告诉你没有太多的选择，神只有一位。他说佛教怎么样，我说佛教里面没有创造观也没有神观，是人修炼成佛，神是人变的，那你去信这样神干什么，他也没有创造你也没有创造万有，你去信这样神干什么。那你把所有的宗教分析一下，真正讲到创造的只有一种，就是犹太教传下来旧约基督教接受的神的创造，刚才我已经说了。所以你如果说是要选择一位神来相信，你没有太多选择耶，你真的没有太多选择耶。我就跟他讲，父母生下来你有选择吗，把你生下来你有选择吗，没有。你能不能说我不是自由来的，所以我不要信，我不相信父母，因为我没有经过我同意。有人讲这话吗，你不同意也就生下来了，你不生下来连不同意都不可以，如果没有生下来你连不同意的能力都没有，你已经在这里了。所以神没有给人太多选择，正如人不能选择父母一样，叫人因他可以得救， 他说不信的人，他说信的人不被定罪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被定罪的光景里面得救而出去了，从得救，从定罪里面被拯救，脱离了罪的辖制，脱离了罪的审判，脱离了罪的咒诅，所以说不被定罪。不信的人呢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不是今天才定，昨天就定了，前天才定了，有人类以来已经被定罪了，已经在被咒诅的光景里面了。再加上一句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，神独生子奉着神的差遣来完成一件这样一件事情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有道理，因为还没有看见独生子死，可以不信，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。今天不是这样，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不仅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说到他奉神的命令而来，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相信，你怎么得救法？你说我不相信你讲的好消息，不相信你传的福音，那真是叫没有办法。但是请问你，你不相信是你的损失还是我的损失？你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被定罪，对吗？我讲这些话有人不高兴，我说神哪里有这么斤斤计较要你一定相信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结果是什么？已经被定罪，神不需要另外定你来罪，来定你罪，耶稣基督不需要另外定你的罪，你已经被定罪，而且走着瞧嘛，到那天死亡一定临到你。有一个广告说要人换机油用他的油，讲过没有？知不知道我讲的广告？这句话很好，他说那个人很会，很有表情哈，他是一个演这个反派角色的明星在那里演，他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他是开 junkyard 的，你如果不换机油，有一天车子就在这里，我在这等你。他一面阴笑，嘿嘿嘿嘿，然后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你车子不换机油，你总有一天车子要死掉，车子死掉可能可以还可以修，人死了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段话很深刻。我说今天不是对没有听、没有信耶稣人讲的话，没有信耶稣人讲前面也可以了，但这句话后面一句话我特别要弟兄姊妹们注意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句话对谁说的？不需要再对那些不信福音的人信讲，是对你我讲的。为什么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我要你记住这句话。每次你想起三章福音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我要你接着记住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为什么要记住这句话？你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，你要做什么？ What do you do? 当你知道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说，旁观，哈哈，你不信，是这样吗？你完全忘记神爱世人的意义。你真正相信神爱世人，当你看见说人已经被定罪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你的心怎么想？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明白这段圣经是整体的明白，然后你去传扬。你一样要把福音的信息告诉别人，告诉他说，告诉你好消息，因为耶稣来，你不再被定罪，你不需要一直在接受在被定罪的可怜光景里面。神有一个救法，叫你凭着相信，信的人就不被定罪。叫他因为相信神独生子的名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差遣来完成救恩，叫你可以得着拯救，得救。我心里的负担，教会若叫真正的复兴，一定要传福音。但是我怕一件事情，我不是怕了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怕什么？说了半天传福音，弟兄姊妹没有负担，不把你所关切的人带来。所以讲了半天福音还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讲，今天我不是这样，今天我讲这件事情，我要你明白神爱世人，但是我希望你明白神爱世人之后对你有影响。你不能安坐在这里，你要祷告，你要把不信的人带来。我还没有决定哪天宣布正式传福音，我希望到那天教会里坐得满满的，这里还很多位置，而且都是好位置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好位置没有人坐，最好的位置。不过我也当心讲话不要太大声，把人吓跑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说这个话 我们一同勉励，求主把一种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里面。怎么会爱灵魂心？明白神爱世人。你真正明白神爱世人，我相信你会爱灵魂，爱那些失丧者的灵魂。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他已经在被定罪的光景里，不需要做一件事情，他的结局是死亡，已经知道了。我相信今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。我知道有些人听的信息不大舒服，不大舒服。老实告诉你，我讲这篇信息我也不大舒服，不是说因为神爱世人我不舒服，而是讲到后面这一半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我还有好多亲戚没有信主，但是你知道一个传道人的麻烦就是，等到他做了传道人之后，那些他的亲友们觉得说，哦，他是个牧师，他是专业讲这个，他是为了他的业绩来讲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的外公没有信主以前说，你传福音一个人得救，教会给你多少钱呢？业绩如何？他说，哦，不不不，神给你奖赏，是不是？那也差不多了，但是也不是这样情形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今天业绩如何，神给你 bonus， 是不是这样啊？但是我说，我做了传道人之后，我的亲戚这样看我，他认为我传福音是有目的的，是一个为我自己的目的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呢？弟兄姊妹们，神把你放在亲友中间，因为你跟他的关系，你在他们中间，你生活的见证，叫人看见信主的人真正是得救了，不再活在罪中，不再活在死亡惧怕中间。我希望你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我们祷告聚会最近人多一点，希望你一起来祷告，带着你亲友的名单来教会祷告，告诉我们怎么为他祷告。我相信神要听我们祷告，我相信我们要把握机会传福音。也许不是很有，也许不是很久，不是很遥远将来，我们在祷告，寻求主给我们适当的时间宣布传福音。希望到时候弟兄姊妹可以集中力量把你的亲友都带来。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们训练怎么样可以带人信主，教他们怎么祷告接受主。正如我信主的时候，那天今天早晨我在早晨课里面 mentoring class 也讲了自己信主经历。礼拜五在 UCI 教会UCI 团契也讲了我自己得救的见证，正如有人带我一样，我们都要带领别人信耶稣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。我相信圣灵已经做工。我不是很喜欢呼召人举手什么的，因为你很受窘，我也很受窘。你受窘是因为你不好意思举手，我受窘呢，是我白花力气讲了半天，还是没有人举手。你说谁比较受窘啊？谁比较受窘？是邀请你举手比较受窘，还是我这个邀请的人比较受窘？但是我们都不必受窘，因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关系。我也呼召人，因为我明白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神做工在你心里。但是更好的方法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圣灵已经在你心里做工，你说这里讲的有道理，耶稣的话有道理，我是在被定罪状态里面，我的生活的确有很多的问题。好，圣灵已经做工，你打开你的心接受主。你说，主啊，我相信神独生子的名，我要做基督徒，我要相信你，求你住在我心里。你不仅赦免我的罪，过去的将来都赦免，因为你说我不被定罪，而且你要我得救，我愿意得救，救我出离这种漩涡，不能脱离状况，救我脱离。而且我也要侍奉你，传扬福音，告诉别人说神爱世人。在座有些人已经听福音听了一段时间，在教会里聚会一段时间，今天你做这样决定，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你心里跟我一起祷告。对于弟兄姊妹，我更要你做这样决定，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把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告诉你的亲友，好不好？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神有全备的救恩。我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这么简单，这么明白，没有一个人不懂得。但是我们心中也伤痛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主啊，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。主耶稣，今天我仰望你，也为在我们中间已经聚会很久的福音朋友们，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，你都知道。求主借着真理的灵启示他们，让他们心中打开，来接受你做他的救主。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因为你说呼求你就应允。当人对你说我需要耶稣，你就听见，你也答应他。当他说主啊，我请这些福音朋友们心里跟我一起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心打开接受你，你来是要叫世人得救，我是世人当中一个，我要得救，求你救我，救我脱离罪的捆绑，救我脱离死亡的恐惧，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。我感谢你，我因为相信你，我凭着信心接受，求你拯救我，相信你要照着你的话，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成全在我的身上。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请你跟我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看见救恩的真实，我也经历到救恩的真实，并且我知道你爱世人，求主把这样的心放在我的里面。我已经明白道理上知识上明白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所以求主纪念我还没有得救的家人，求主借着我传扬福音给他们，求主给我负担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把他们名字常放在我的心里，叫我时时刻刻纪念他们的需要，叫我时时刻刻找机会来帮助他们，把福音介绍给他们，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。听我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